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过去的一个礼拜带领我们都平安的过来，我们谢谢你。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也从约伯记约伯的看见，也从他那些朋友的看见，我们也从神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学习这个约伯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地上，我们要明白神的主权，我们要如何来顺服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生活上的一切的照顾。虽然有时候有风有浪，有时候却会曲曲不平，但是你仍然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把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主，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就从11章开始，我希望我们把这一章读一读。约伯记第11章，约伯记11章，整章，我们读整章好了。634页。我们同声来读，请。第11章，拿马人所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得嘴得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道理我在你眼前洁净，
没有人说话，愿他开口
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更
该
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你前进前测透什么的？
他的智慧高远，你还能做什么？
深
念你还能知道什么？
你
立场比海宽，他若经过
江陵，
谁能抵挡他呢？
他本知道失望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牛的栖居者。你若将心安置，又是左手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折掉，也不容灰意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来，毫无
方言，
你也必经过
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处，就是想起也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人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
也必时常坦然安息。
你倘若
惊吓，
且有许多人向你求，
但恶人的眼目必要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就是清洁。好，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个十一章哈，因为第十章呢，我们看到约伯呢又在自怨哈，还在埋怨神哈，怎么样的对他好像神的手哈加重，并且他也在这些朋友，他的三个朋友当中，他呢很好像听了他们个个都在责备他他就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哈。我们知道人在落难的时候，如果听到来安慰他来看望他的这个朋友没有安慰他，并且呢在数落他，并且呢也都在数落他说，你如果没有犯罪怎么会落到这种状况，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也可以想说非常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呢，如果在苦难当中我们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会或多或少也会难过也会痛苦。如果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产业，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这种痛苦所以呢约伯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朋友来的时候，他好像对神的这种信仰方面的坚固，神为他做的见证，他说神说他是敬畏神他是个完全人没有做过什么恶事那么这个就是他自己也在神的面前，他也认定什么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他用这些话语，当时候他的朋友没有在场，后来他的朋友来了，朋友来的目的乃是要来安慰他，要来使他从困苦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帮助他。其实他这三个朋友呢，第一个以利法呢却没有这样的好像使他的心感觉到得到安慰好像得到帮助。那么这个约伯呢，他就讲我不是犯罪，我没有犯罪我是在神的眼中，神是为我做的见证，神是怎么样的爱他，神是怎么样的帮助他。那么以利法一直讲他说是他如果他没有犯罪没有作恶，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光景。然后他就回答他就看到朋友都不能谅解他的这个处境，朋友没有办法安慰他，所以他就心里面很难过，他就自己好像自哀，要求死他的日子，他生母亲生的日子如果没有在这地上有多好那么第二个朋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第一个朋友就讲他，第二个朋友呢也讲他，他说这个比勒达也讲他，他说如果你是个完全人，你是个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就讲他。那他呢也是怎么样，他也是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他就回答那么你们都不懂都不懂你们都没有试过这样的这个患难困苦，所以你们以为我都是犯罪。第三个朋友这个叫做所法这个拿马人这个所法呢，那么所法对约伯呢 一再的埋怨，一再的自怨，一再的求死，已经失去了耐心。那么所法呢，他听见了这个约伯再次的求死的时候，他忍受不了了，那么也对约伯说话了。他说什么呢？他在这里他说这许多许多的言语其不该回答，不该回答吗？多言多舌的人呢，其是可成为义的吗？他就用这样的话，他说他现在没有直接讲他说有犯什么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言语听起来，你如果你是完全人，你的言语听起来，那使人没有办法来理解到你到底是有没有罪，你到底是完全到什么程度。那他听了很多，第一个以利法，第二个叫比洛达，第三个，那他听了很多的话，那听了很多的话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对对约伯讲了，那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呢？你这个话语太多了，所以我们他就用这个多嘴多舌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多言多语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有看到这个言语言语使我们呢也能够看见有很多好像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首先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箴言箴言书箴言书第十章十九节箴言第十章十九节第十章十九节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对，在这里讲到这个口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我们在这里中国人也是这么讲，多言多语难免有祸，是不是？那么话多了总是会有问题。我们知道那个爱讲话的人，因为有时候他没有经过他的思想，也没有经过他自己的这个思维，说到底这句话能不能讲，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都讲那么讲了以后呢，那话一出门就好像是水泼在地上一样，就无法收回了，是不是？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耶稣说你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怎么样，免得出于那个恶者，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就免得落在审判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在这里讲说，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是有过，爱讲话的人，我们看到有些人爱讲话对也讲，不对也讲，那么真话也讲，假话也讲我们以前呢，有一些信徒很爱讲话在这里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也找人跟他一起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话。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到，那么这个手法呢，他就责备约伯。约伯怎么样？爱讲话的人大部分都是怎么样都是些喜欢表达自己好像比较骄傲的。你看到你跟那些爱讲话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明白，他有时候根本没有那回事，他就讲得有那回事，是不是？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讲的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对不对？难免有过，因为话多了总是让我们听到了呢有很多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这个手法呢，他对这个约伯讲，你是多言多嘴多舌那意思就是多言多语 那多言多语呢，那么对他听起来呢，他也感觉到啊，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忍耐听他讲的。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一直在埋怨他自己，埋怨他自己，一下子讲他自己，一下子又讲到神对他的不公啊，给他这么多的灾难，这么严重的惩罚，那么所以他就讲讲讲，所以这个手法就讲了，你不只是这个言语多，还怎么样夸大其词啊？这个讲话多的人都会夸大其词啊。你看有的人讲话的时候呢，那个不大爱讲话的人，他就比较不会夸大其词。明明是一点点的事情，他讲的哇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听人讲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内心他的内心，他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常常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哎呀，讲话，对的也讲，不对的也讲，恐吓的也讲啊，什么伤害的也讲，讲了一大堆。所以我们知道这种人呢，那如果让人家的印象比较有研究的人讲，这样的人呢，你能够使他来做些什么事情？爱讲话的人通常都是只有讲话，不会做事情。你看以前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那个爱讲话的，那常常都是命令人家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那么就命令人呢，他自己不做那么这些呢，就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手法就责备你这个骄傲的心是不正。你不要以为说你是你在神的面前你是公义的，在神的面前你是个正义的，但是他在这里讲说，你一直讲这些很骄傲的话，很骄傲啊！我是个没有罪孽的人，我是个怎么好的人那通常一般的人呢，都会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是不是？把自己推销他有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今天呢有人告诉我说，某某人讲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他自己就是要表达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好，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有好像人重视他，怎么样的他能干，怎么样的能够办很多的事情，要求得对方来好像信任他，他就讲了很多的虚假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手法呢，他听见了约伯再次的自哀求死那么他就真的也对约伯的这个说话呢产生了很多的疑问许多的言语岂不回答吗？是不是？他在这里又讲说，你讲这多言多舌的人呢，那岂可称为义吗？可以称为义吗？这个话多的人呢，有时候会讲错，话多的人呢，有时候歪曲事实，话多的人呢，有时候会虚构。我们知道这个虚构我们就看到。所以在一群人当中，你要看到这个人到底他是不是他的生命看他的品德，你就从他的言语八九不离十。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些我们再看那个箴言书十三章三节，我们看他怎么说。十三章三节，十三章三节，他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必致怎么样败亡？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十三章三节那。我们再看一处十五章二十三节，刚才那个就箴言书，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哈。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对，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讲话要看时机，是不是？ 我们讲话的时候要看当时候的状况，有的人呢他才不管你那么多，爱讲就讲，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所罗门的讲，你讲话的时候你要看那个时机，你要看那个场合，你如果看到那个场合不应该讲这个话。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尤其是基督徒讲了一句话，叫做爱心讲诚实话。那你爱心讲诚实话就伤到了那一个人的心了，那是不是爱心？我问你们啊，你说爱心讲诚实话，你讲到这个人他说我是讲诚实话，那伤到他的心了，不应该讲的你又讲了，是不是？那他的事情啊，我们不应该把他解发出来，不应该讲啊、哦。那他就讲，我是爱心讲诚实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话语来伤害到别人哦。那么我们看那个箴言哈，25:11哈，我们看到25:11，我们看一看哈。嗯，
箴言书25:11，
嗯，
一句话说的可以，
嗯，
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在泥碗子里。
哦，这里讲得很漂亮，是不是？如果他说十一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一句话说的什么？说的何以？就好像是金苹果一样的。哇，这个金苹果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还放在那个银王子里。那这个呢，告诉我们就是说美上加美，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一句话要说的合适，不管是爱心也好啊，不管是啊你帮助他也好，你总是要讲的合适，对不对？一句话，那就是很美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约伯啊，他就讲来讲去哦，他没有讲，他就讲说他求死啊，讲到他埋怨神了、啊，神啊，你对我不公啊，你对我好像啊那。待我不好啊，他就讲这些。那所以他这个他自己也讲到他自己，那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说啊，讲到他是啊有义的人，他是正啊神所赐福有义的人，所以这个手法他就在这里讲到哈，他说你呀 啊你说话不只是啊这个话太多，还怎么夸大其词哦，讲说他夸大其词。所以这个约伯他当然是听了难过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利法也好了啊，这个比洛达也好了，这个索法也好了，这三个朋友他们说要来做什么啊？要来安慰这个约伯的。其实他们来的来做什么啊？来嘲笑他，来藐视他，来啊，好像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一开口就责备啊，责备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哦，你说你去安慰一个人，比方讲你家里啊有病人呢、啊，或是有人去世了，你去安慰他，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呢，他就不讲，哎呀，他是该死的了，因为他呢，啊，在这地上呢，啊，做得不好，人家心里正在难过的时候，你还责备这个死去的人哈、哦，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啊，要看时候讲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哈、哦，他在这个25:11这一句话说的何以呀、啊，何事啊？你讲的合适，你能够帮助别人，你能够让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那这个是太美了。这个美呢，啊，不只是说哦，啊，在周围的人，人家传出去也感觉到说，哇，这个人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什么？我们就看见了哈， 啊，这个啊手法呢，一开口他就讲他，他说你是多言啊多语，还讲那个满口的话语哦，就是说不停的呱呱呱呱呱的一直叫哈、哦。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口若悬河，是不是？就是不停不停不停的一直在讲话。我们这样子，我们看到哈、哦，这个要安慰人的人呢，那比这个受苦的人呢，啊还要安静哈，还要啊心里面还有那种不公平的对待哈，啊讲他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他说你的话语多又夸大，那好像是这个嬉笑的言语一样。你看这个耶伯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他哪里还有嬉笑？他说你嬉笑的时候难道你不觉得害羞吗？这个就是啊，站在朋友的立场也不能这样的来责备他，对不对？啊，讲他不只是夸大，讲他是啊，好像啊言语太多了。那么这个呢，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安慰者呢，面对的一个苦难中的朋友，你认为这是合适吗？当然是不大合适哈。一开口就责备，似乎是太缺少了了解，又缺少了同情心，是不是？啊，你如果要去安慰一个啊，一个家里啊有这个啊意外事件的人，你也不能啊数落别人了，是不是？你数落别人了呢，那让这个对方的心里面更痛苦、更难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朋友之间呢，就是必须要忠诚，朋友之间的呢必须要帮助，朋友之间的呢要彼此相爱、哦、我们不能用那些啊那些责备的话语，用那个严厉的言语哦来责备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不能达到这个安慰的目的呢，还要激发他的这个气愤哦。你看这个约伯听到这些话会不会很生气？你又讲我啊这个言语夸大，你又啊讲我啊这个多言多语，你又讲我是嬉笑的言语，他哪里还有心情讲嬉笑？他说你讲嬉笑的言语啊，不觉得害羞哈，是不是？那么不觉得羞耻，所以这些话语呢，都不是怎么样，都不是在安慰一个人，都在批评，还有在责备。那么当然这个耶伯呢，他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哈。所以说啊，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讲话要很得体，讲话不得体的时候呢，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达到你去啊安慰别人的那种目的。你的目的就是去安慰人，你反而去责备人，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领会哈，领会这个苦难者的这种哈目前的一种状况，目前的所处的状况。如果啊这个人跟你嘻嘻哈哈的，他没有困难，他没有啊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啊，你可以跟他开开玩笑哈。但是呢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说啊，对约伯来讲呢，不是一个很好的言语哈。所以啊，这个手法呢，好像是糊里糊涂的在来看望他的这个朋友，好像糊里糊涂，对不对？他一方面讲，哎呀，我听得你太多了啊，你的话太多了啊，你又是很夸张，你又是很夸大啊，你又是很自意哈。好像讲到自己啊是怎么好怎么好，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手法发言呢，就他的意思就是要矫正这个约伯的一个观念，要矫正他。我们知道人哦，在痛苦的时候你讲什么话好像很难听得进去，很难，是不是？你不要帮助他，那你讲的这些责备也好，责骂也好啊，你讲的挖苦他的也好，藐视他的话语，他真的都听不进去。你要矫正他的，要纠正他的这种观念呢，更不可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手法他怎么说哈？啊，我们从这个 第十一章哈的第四到十二节哈，我们啊这段圣经呢，他说：“你说我的道理纯正，我在你眼前洁净啊。那么我愿神，我愿神怎么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这个就是讲说你不要自义了哈。你说我的道理都是纯净的哈啊，这个手法就讲这个约伯哈。”那我在神的眼前的都是洁净的哈，那么只有神可以说话，开口来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呢指示你，他有诸邦的智慧知识哈，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神如果要追讨你的话，那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不够完全，是不是？神要追究你的时候，要追讨你的时候，比你所犯的罪还要怎么样？还要更多。因为我们一个人啊，不从言语，从思想，从啊行为上，有很多都是隐藏的，不会显露出来的。所以这个手法他就讲，神是不纪念你的罪，要纪念的话呢，那才多的。那就跟他这样讲，因为他是讲到你啊，你没有办法，你完全没有办法考察啊，这是测透这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呢？你没有办法知道啊，你岂能啊尽情啊来测透全能的神吗？啊，他在这里讲说，他的智慧高过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充其量比地还怎么样？比地还长，比海还怎么样？还宽哈。他若经过将人啊拘禁哦啊，遭人受审，谁能抵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的罪恶和啊，他虽然不再纪念，但是呢啊，无所不见，神是无所不见哈。那么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也好像野里的橘子一样哈。那这个就是那个说法在讲说，你做什么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吗？啊，你想什么难道我的神不知道吗？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啊，你神要追讨你的时候呢，那你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智慧高过于天。那么你还能做什么？我们人还能做什么？人还能在神的面前来比吗？那么他说，如果神要追究的话呢，那么要招人来受审的话，谁能抵挡他呢？真的是，这个话是真的。那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要审判那个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神要啊审判这个世人哦，那挪亚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人犯罪作恶的时候，谁能逃过？你看了没有？那个索多玛欧摩拉的人有多么可怕？我们很多人就讲说啊，现在很多的国家哦啊，尤其是非洲的国家，他们讲到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哦，他们根本就啊不放在心里，他们认为哦，这个人哦啊总是有一些神所造的那一些人，有奇奇怪怪的人。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啊强调这个同性恋，说你们啊不可以啊这个啊抵挡这些同性恋哦。我们有看到一个杂货店的，是不是啊？不卖东西给这个同性恋的，后来就被告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呢，越演越烈哈。我们看到现在呢，连学校哈，这个厕所都不分男女了哈，都可以，男的也可以进女生厕所，女的也可以进男生厕所，那乱七八糟。我们在这里讲说，神要审判，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不是抵挡人，是抵挡神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 那一个罗德的那个时代，我们看到那一个就是同性恋。你看那个使者长得很漂亮哦，那个使者哦，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那个使者，他们哦合成的人就围过来，是不是要犯罪？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审判这个地方，用什么来审判他们啊？用那个硫磺火啊来烧灭这个地方，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是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因为太可怕这些人啊，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彻透，也没有办法知道，你也没有那个智慧的可以高过于神，所以在这里那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你看那个挪亚的时代人能做什么？挪亚啊120年传，是不是他在传什么？传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对不对？谁相信？没有人相信，只有他们一家，是不是？他们一家多少人？8口，是不是？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你再怎么样去查，你再怎么样去追究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个说法他就讲说，你还能做什么呢？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是很可怕的时代。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呢、哦，已经差不多大多数的州啊，才有极少数的、哦、这个同性恋没有合法，其他的都是合法，连我们加州都是合法，很可怕。这是神要刑法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你能够抵挡着神吗？像索多玛欧玛，神一硫磺火一下来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吗？他这个说法呢，他讲这个话是对的。神要追查你，神要审判你，神要判你，你能做什么呢？这个我们放在我们心里，他讲的是对，他讲的这句话，你岂能怎么样去观察？你岂能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呢？神的智慧是高过于天，所以他在这里讲，他的智慧呢，怎么样？比地还怎么样？还长，比海还要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遭人怎么样？受审。谁能抵挡他？这是对的，谁也抵挡不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世界上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在这里讲说，你看世人怎么怎么的，他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不能这样讲，这个话就错了。因为神要我们啊，他的子民要成为一个尊贵的身份，他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要顺服神。我们不要看人，看人呢总是会跌倒，看环境会跌倒，看人会跌倒，只有我们看神就不会跌倒。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啊。耶稣在山上的时候，那在那个黑门山的时候，不是改变形象吗？有摩西，还有谁？以利亚，是不是出现吗？那个彼得讲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盖三座棚，在这里的话，永远在山上，是不是？就不要下来，是不是？所以。等到他们都离开的时候，他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个人。是的，今天在我们生活呢，我们如果要看这个世界，我们如果要看人，我们要跟着这世界跑，我们会很痛苦，我们会很辛苦，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讲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自由，在圣灵里面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是什么？我们世界的自由是什么？我们世界上的自由是什么？啊，我今天可以啊，可以 啊，花天酒地，明天可以到赌场，后天可以到哪里，这个是他们的自由，最终之路，是不是？他们认为这是自由。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自由是讲到什么自由？讲到耶稣的这个律法，在耶稣的律法之内的那个自由。如果你不犯耶稣的律法，那你就是自由。就像你来到美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的这个交通规则跟在中国的交通规则不一样，对不对？那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不一样，只要你不犯法，你是不是就是自由？你就不会被关，你犯了法你就被关，或许你还被遣送出去啊。今天我跟那个弟兄谈话的时候，我说一旦被遣送出去，你就永远不能进来。那么什么叫自由？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呢，那个约伯就感觉到，哎，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子民，我是有自由啊，我要讲什么就要讲什么啊，我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但是没有在这个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才是真正的自由，是不是？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神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那个是真的自由。你不犯律法就是真的自由，你不违背这些法律是真的自由，那谁也管不了你，对不对？你想要到哪里去，谁也管不了你，因为你没有犯律法。你开车子的时候，你只有你的这个速度不会超过那个马路上所标的，是不是？你在高速公路上标60，你不要开到100，是不是？你开到100的话呢，当然你就违反了，违反就会有麻烦，是不是？虽然有很多人说，哎，没有警察，我告诉你啊，我们美国的警察跟中国台湾的警察不一样啊。台湾的警察都是开着车子到处人家看得见，在美国这里的都藏起来的，是不是？他就躲起来了，躲起来看到哎你超速，他就马上就出来了，哎看到你这个违规，他马上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所以说你到了那种状况的时候，不自由的时候，谁能救你？所以我们当然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所法，他对这个约伯，他对约伯所说的话，说的这些话，你看不是安慰别人，就是怎么样，就是责备别人。所以所法在这里又指出来，你觉得你的道理是纯全自以为你是圣洁，你想要跟神争辩吗？简直是自不量力。他的意思说，你简直是自不量力，你不知道神的智慧跟他的知识远远的超过你吗？你能够跟神比吗？你能够跟神辩论吗？神要追讨的时候呢，那你该受的，那岂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位全能的神吗？那么他就讲，神的智慧比天还高，比地还长，那他要做什么谁也管不了。那么他又讲说你能够测透这位全能的神吗？我们现在也好，我们现在有圣经可以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讲解圣经的人，我们可以明白，因为这本圣经坦白的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的。很多地方有的人是这样解释，有的人是那样解释，那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但是呢不会很离谱就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手法，他就指出这个约伯，那你不要说你是纯全的，你是圣洁的，那你想要跟神来做一个比较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他又讲到说，虽然神不纪念你的罪，还是他还是无所不见的。他说无所怎么样，无所不在，无所怎么样不能，还有怎么样他是无所不在 一个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神。我们哪一个人能够跟他比，能够来跟他争辩？不可能。那么这个手法，他就讲说你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每一个地方都在，无所不在嘛。他说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见的。就有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拿但业哈，有没有看到这个耶稣出来的时候啊，他拿但业就讲了一些话，对不对？那么耶稣讲说啊，你真是个以色列人，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诡诈啊。那你怎么会知道我呢？他说你在无花果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我们也看到那个撒该，是不是？那个撒该呢，耶稣他虽然爬在那个树上啊，耶稣抬头一看，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他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你不用告诉他的名字，他都知道你的名字，他都知道你的思想，他都知道你的言语，知道你的行为啊。那你怎么能够跟他比呢？这是全能者。这个手法他讲得不错，他讲的这些呢，真是啊，这段神的知识、神的智慧论呢，实在是真的是让人家惊讶哦。他是讲到神，谁能跟他比？我们人都不能跟他比，他是全知的神。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呢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哎呀，神看不见我啊，我躲起来看不见呢。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惠都啊，他的太太那个有啊，惠都有一个小孩子哈，啊，9岁男孩子啊，皮得不得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躲起来，他的妈妈叫他，他就躲起来。他没有想到说他的声音呢，他妈妈就可以找到，对不对？他就怎么讲呢？妈妈，你不知道我在哪里的，你没有办法找到我了。因为这个我们找一个人哈，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声音，对不对？你看你要找你的手机的时候，你就借别人的手机一打你的这个号码，对不对？他的巴拉巴拉巴拉的响的时候，你就哎在哪里，你就可以找到。啊，这个小孩子就讲，妈妈你永远找不到我了啊，我躲起来你没有看到我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他的妈妈呢就根据那个声音呢，就跑到他的背后一搭就把他拉出来。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躲在哪里哈，那你一讲啊，这个声音就告诉我了。所以人呢，常常会这么想的，哎呀，我做这个事情天不知地不怎么样不解，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他还不晓得还有一位神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你看那个该隐呢，该隐把他的弟弟那个亚伯啊杀死的时候，谁知道？他的父母亲知道吗？不知道。神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岂能看守我的兄弟的吗？他说地底下有血，怎么样来控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坏事呢，我们就不用做，不可以做。你别人不知道，神总是会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做坏事情的人呢，他这个心里面呢有一个恐惧，每天都很惧怕。为什么惧怕呢？他怕他这个坏事情暴露，是不是啊？这个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会被抓，所以他非常紧张压力。他虽然人家不知道，有一天他会讲出来。你看这些犯罪的人，虽然政府这个警察这个司法机构的人没有办法抓到他，他有一天他自己讲出来，哎呀，我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情，哎，有人听到了去报案，是不是？这个就是人 人他没有办法说控制自己，所以这个手法呢，他就劝约伯说，哎呀，你说你的心是安正的啊，你是啊圣洁的，要除掉罪恶的，那么他就跟他发表说，向神心正守节，那当然是好了。当然这样的人是他的信仰方面，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方面是很好。论到这个呢，他就讲说，你若是将心安正的话，你可以向神来举手，向神来举手。这个是要他做什么啊？这个举手的意思是什么啊？举手的意思是什么？举手的意思就是要发誓，哎，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发誓了？你如果你的心是很安正的，那你可以向神举手。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向神举手是什么？嗯，我们向神举手，举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发誓，第二个呢是
投降。你看你在战争的时候哈，啊，看到那些啊敌人战败了以后，他第一个就是什么？手举起来，手举起来，那这边就不可以打他了，对不对？他投降了吗？这降服在神的面前呢，举手啊。那举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起誓嘛，宣誓嘛。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宣誓的时候，你都要举手，在法院的时候手要举起来，是不是？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举手，还有一个祷告的时候举手是什么？
敬拜
啊！祷告的时候举手就是求神来怎么样，来接受我们，我们把这个完全交出去，让神来接受我们，让他的能力来浇灌我们，让他来成全我们所祷告的。所以有很多人呢，好像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举手，把这个完全交在神的施恩宝座前。
那么这种也是叫做领受圣灵的一种，
对，就是圣灵呢，啊，圣灵降临呢，啊，还有呢，还有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是这样，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这样子的话，这是一种祝福。你看那个摩西啊，
常牧师都是这样，
对，这样子祝福嘛，哈。你看那个摩西啊，啊，在啊下面哦，那个啊。他们以色列人跟耶稣亚在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就举起手来，就是祷告，他一祷告下面打仗就打胜仗，他一手一垂下来下面就打败仗。那个亚伦跟这个是富尔是谁，两个人就扶着他的手就一直打胜仗。这个就是要求什么？这个举手的意思有很多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一个是投降，一个是交托，一个是求神来帮助，能力浇灌我们。所以，这个举手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呢，啊，唱敬拜赞美的时候呢，他歌颂神的时候，讲到荣耀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举手，归荣耀给神。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把神归荣耀给神，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他这就是他在这里讲的，你如果你是真正的将心是正的安正的，你就可以向主来做什么？来举手，你要向主来举手。那手里若有罪孽的话呢，神就好像举手的时候就把这个罪孽就怎么样，就把它除掉，是不是？这个举手是有很多，有些人呢祷告久了以后手就下来了，那都有时候在讲台上他们就这样，就靠着这个讲台，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表示说什么呢？表示你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你举手一方面你的 投降，好像降服神，一方面又启示说，神啊，我是真正的，我没有犯过罪，我真正的啊，求神来洁净我，使我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信仰啊。这种论调呢是对，这个所法的论调对，他一个论调就是说，神是啊智慧，神是神的智慧和知识是没有办法比的，这种论调也是对。我们没有，我们在地上的人能够跟神比吗？你再读十个博士、二十个博士也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了那个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啊，我们讲的说他是一个啊哲学家也好了，文学家也好，他有36个博士，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谁啊？啊？胡锡之啊，36个博士啊，他的那个图书馆呢，我们去参观过，他那个博士真的多啊，比我们这做什么事情都多。我们讲到说，如果这个人呢，他有这样的啊，很有智慧啊，很有知识，这个博士多呢，就是表示他有知识啊，是不是？那么很有智慧、很有知识的话呢，他能够跟神比吗？不能跟神比。你看我们讲到说，那个军中牧师啊，那个杨牧师啊，他有8个博士，哦，是不是？但是呢，他还是在神面前，他还是很谦卑啊，是不是？啊，不能跟神比啊。他说我这个不过是啊，我军中啊，好像军人一样啊，读书不要花钱的，他们军中啊读书不要花钱的，警察也是一样啊，啊军警哦，在美国军警哦，你去读书都不要花钱，政府就帮你哈。他说为什么不去读呢？这么好，是不是？也不用花钱，那政府就给你预备的那么好，所以他读了很多，读神学啊，读一般的哲学，读什么啊，读了几个博士，是不是？但是他要跟神来比的话，还是差得很远。人总是人，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知识，你看所罗门王不是很有智慧吗？神给他那个智慧吗？没有人可以比的吗？但是他用他的智慧去犯罪，结果还不是这样。所以他最后他讲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虚空。他的有什么用？有钱又有什么用？这个地位又有什么用？名誉又有什么用？你看当时候神给他智慧，他们的邻国的那些人，示巴女王，也不只是示巴女王，有很多他们邻国的那些人都是听他智慧的话语，给他进贡金子啦、银子啦、布料啦、香料啦，一大堆，是不是？但是有什么用？他说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如果啊年轻的时候读那个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的宝藏啊，那个历史上也有记载这个，对不对？那么你会很惊讶的，哇，他那个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他那个富裕啊，那个丰富啊，实在是哦，看起来实在是哦，神真是赐福给他。但是呢，他这些有什么用？他说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在日光底下都是虚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说，是的，他在这里讲说，如果你手里有罪孽的话呢，那就远远的把它除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犯罪，如果你有罪孽，你就应该要求神把你的这个除掉啊，也不容这个灰啊灰意住在你的这个帐篷里啊，那时呢，你必扬起年来哈，毫无斑点，没有瑕疵的意思的，那你也必坚固哈，无所惧怕。他的这个手法就跟他讲，这些话是对的。你如果你是仰望依靠神啊，你把你的罪都除掉。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啊，今日的基督徒哈， 我们讲今日的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要信主之前，他的祷告，我常常听到他们祷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够不够？嗯，这个够不够？
是其中一个
啊，
还是不够？
赦免我的罪，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够。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够？
因为他没有进入到耶稣里边，只是认罪而已。
没有认，
没有真正相信。
认罪哦，就是说你做什么错，你就认什么错。你犯什么罪，你就认什么罪。比方讲，啊，我们没有守神的这个话语，神的话语要我们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守，你要不要认罪？你说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今天没有照着你的话要我去做的这个事情，认罪，把那一件事情拿出来。你看那天同工会那个方正呢，他说我要认罪，有没有听到他讲那个同工会的时候？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习惯了就是认罪，可是他们自己
没有讲出罪来，
他们自己也讲不出自己犯什么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什么罪，就是每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的习惯，每天都是主啊赦免我认罪这样子，都习惯这样，但是呢，没有像你所讲的说。去为什么事情去认罪祷告，没有，只是说
你犯什么，你犯什么罪，那你就认什么罪，并且你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的错伤害，你要不要去跟他说对不起，要不要去，要不要去赔罪啊？要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所谓的认罪不是说主要口头，哦，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神说你的罪太多了，你要一条一条的来认。所以我辅导一个年轻人呢，啊，那个人呢就问我，他说，我说你必须要认罪悔改。他说认罪悔改很容易啊，主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说不是，我说不是这样，我说你犯什么罪你都应该要对这件事情讲出来。比方讲，你有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他说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我因为拿了别人的东西成为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罪，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还给你的朋友？你应该要做，你不只是认说你的罪，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洗净我的罪，我的这个简直，这个是神的话讲说不可以偷窃，对不对？那你拿了别人没有告诉人，就等于偷窃了嘛，对不对？你说我犯了偷窃的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还不够，哎，你还要把这些事情拿去还。他讲什么呢？他说在美国太多了，他说他到这个公司行号去买，比方讲他去买一个这个CD player 啊，CD player 现在不贵嘛，对不对？这是几年前呢，那么那个时候比较贵一点，他去买，他自己在电话里面，我没有见面哦，就电话辅导。那他呢就跟我讲说，我想起来我的罪。我说你说，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人呢，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电话里面呢。那他说我经常买东西哈，比方讲。啊，买不是很大件的东西了，就小小的东西啊，像那个 CD player 啦，或是电器的什么东西的。他买了以后，比方讲他花了50块钱买的，那么他就打个一个电话到那个工厂，不是这个公司啊，不是他去买的那个公司行号，拿到工厂去，说我某月某日我到你们这个公司去买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有问题，我退还给你，直接退还到你的工厂来。那么工厂就跟他讲，这个东西啊，比方讲50块，当然卖50块，他们差不多赚20块，对不对？他说你不必送回来，你就我就寄一个新的给你，你那个不能用的、有问题的， 你就丢掉好了。其实没有，这个弟兄呢，这个还是弟兄，他就跟我讲，那一个东西还是好的，那个东西呢还是我刚买的哈，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用这个来欺骗什么？欺骗那个厂家，啊，厂家真的就送来一个了，他就把这个送来的这个东西就留着自己用，把他买的东西跟那个收据啊拿到公司去退钱。他说做这样的事情很多，差不多有几千件，你看呢？
因为在美国那个售后服务很好，
对对，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手不怎么样，不清，心不正。要不要求神来赦免我们？他在这里讲，你必须要远远的除掉这些罪恶，这些罪孽。他就讲到这个，那这个弟兄呢，他告诉我什么名字，我也没有记。
那假如说，这个事情，如果说就知道了，在神面前认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那也许可以。有时候，你知道你把这个拿去退还了呢，在美国这边呢，有一个法规很怪的，就说你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会去退收厂家，反而会告你。所以他避免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他不敢去做，他就只能通常很多人只能是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以后不要犯这样子。因为在美国这边法规很怪，打个比方，假如说哈，有人闯进你的家里，那你家里有手枪，你为了防止他来攻击你，或者是跑你家来捣乱什么的，造成那种攻击啊，你把他打死的话，那死无对证，反无所谓。可是呢，你把他打伤了再报警把他抓走之后呢，这个人呢反而会告你说你伤害他罪，就是这个道理。
这很奇怪的的法律是这样。所以这个说法呢，他在这里讲说，你必须要远远的除掉你的这些罪，才能够讲说你的手、你的心是安正的，是对的。你看，这个就是叫他要认罪，远远的除掉你的这些罪。他说啊，也不容非法的哈，住在他们那种帐篷里面的了哈。那么他说，你就必怎么样，必坚固，也不会惧怕。所以这位弟兄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家里的东西很多哈，大大小小很多，都是这样的话哈，那你必须要赔不偿还。如果一个是50块，那你就要赔50块，赔到哪里去？赔到商家去，
寄回厂家去。
他怎么讲呢？他说，哇，这个我没有能力哈，但是呢，我会求主帮助我，以后怎么样？以后不做这样的事情，哦，这真正的悔改啊，哦，这个是他亲自在电话里面告诉我的。那我当然也不知道他忘记他的名字嘛，他讲了一个英文名字，我就早就忘记了，所以他只告诉我说他太太赚钱啊，哦，那他呢，他中国人娶了一个白人，啊，这个我记得，啊，他的名字我不记得。
哦，那很好啊，娶个白人。
可是他就是搞这些啊，赚钱呢，啊，对不对？那就不对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说他有病哦，晚上不能睡觉，也不能吃东西。我说你没有真正悔改，你这个病就不会好。我就跟他讲，
也许那神会借着这个问题，让他认清楚自己的罪。
对呀，
有时候出于是神给他一个警醒。
所以第一次我跟他讲说认罪悔改，他就认了5个罪。他说他自从有病了以后呢，他最好的睡眠，认罪以后。
对，有一些小病呢，确实是有罪来的。
很严重啊，他的病是很严重啊。在那个忧郁症呢，很严重了， 他也不晓得怎么知道是我的电话，就打电话来叫我辅导。我就辅导他说，他说王牧师你这个妙方哦太好了。我说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你的病会更严重。不是说我是做主的话，我是帮助你，对不对？你不愿意悔改，你不愿意啊，你不愿意啊，做照神的话去做，那当然就不行了。那后来他就说我愿意。不是我们教会的，别的教会。那么他就第一次认五个罪以后，他就说那天晚上一睡到天亮，原来都睡不着啊，那就一睡到天亮。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感谢主，这个就是你认了罪以后，你心里面就没有好像一块石头一样就掉下来，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是不是？我刚才讲的做坏事情的人，他藏不住的，他有一天他也会讲出来的。那这位弟兄呢，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好，我要改过来。我说你慢慢的，你有钱慢慢的，要你需要用的东西多少钱你就寄到那个厂家去。我就跟他这样讲，这是赔补偿还，人家一比四啊，那你没有啊，我叫你说我只有跟你讲说五十块就还五十块呀，是不是？那你他说没有钱嘛，当然要还四倍更不可能啊，200块钱，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这样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到说，神的眼目，虽然恶人的眼目会失明，恶人啊他没有路可逃，但是呢，他们的指望是会弃绝。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我们最好啊，有一个分别为圣，最好不要跟那些啊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多少会受影响，真的，跟那些哦地痞流氓在一起，多少你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生活环境哦，也会啊影响到我们。那我们在这里讲说这个手法哈，他有时候讲的话是英明惊人的，好像说哦，他对神的这个啊智慧啊，对神的这个做法啊很好。但是呢，对这个谁啊，对这个约伯呢，他又不是这样，他好像用错了。他对约伯呢，用错了什么时机，话语也不合适，是不是？那等于就怎么样？好像用错了对象，对象是错了。你对那些人讲什么，对这些人讲什么，就好像啊一个啊蒙古大夫啊，蒙古大夫的那个用药一样的，蒙古大夫的药是不是正确？不正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手法呢，它最主要就是对约伯讲，你真正的啊要心里面。要正啊，手要干净，那你必须就在神的面前认罪，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用这个认罪，他远远的怎么样除掉，这是对的啊。那么神就必坚固你，你就不会害怕，因为你害怕才会一直想死。一个人害怕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解决，他解决的方法就是死了，没有办法嘛，他就用死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你死了还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啊，人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啊，对不对？还是没有解决啊。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却有审判啊。你不能说你再生的时候，你活在这地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解决，就用这个来解决，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手法，就对这个约伯讲说，你还是乖乖的哈，把你的这些完全交给神。你说没有的话，那不可能。人从小到大说没有什么啊，没有犯过罪，这个我也不会相信。多少言语上，多少思想上，多少在行为上，是不是啊？有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妈妈说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拿，不可以吃， 等到妈妈不在的时候去偷吃了，对不对？这是违反妈妈的话语，是不是？圣经一样呢，神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不可不可怎么样？那十条诫命里面讲，哦，你不可怎么样，不可不不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违反了，还是有罪。思想容易犯罪，思想犯罪，言语就会犯罪，行为也会怎么样？也会犯罪。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讲到就是说。讲到这个啊手法，他对神的这种观念呢，这种论调是对的，对神的论调是对，但是他对这个人呐，对约伯呢，他搞不清楚，他不能理解他，他完全把他放在那种好像罪恶里面的人，他完全把他怎么样，把他跟神之间认为说。他今天所受到的这些是因为他是不是清洁的人，没有像这个以利法讲说，哎呀你有罪啊，你就是有罪的，他没有讲这么严重了，其实他也是用错了，也是找错了对象，用错了话语，是不是？所以当然这个约伯的心就没有那样的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要安慰一个人，除了把神带到这个人的面前，你还要求神来帮助他，来赐福他，不是一直在挖他，你 越挖他越痛苦，你越讲他的不对，越讲他的不好，他越痛苦，他没有办法啊，成为人要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的时候，自己要身历其境，你身历其境你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如果没有身历其境，你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神说啊，你祝福你到哪里去啊，你祝福别人，别人也会祝福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个就必须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寻常的生活。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也好，看到这个啊这个摩西也好，看到这个约瑟也好，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因为他们都经过这一些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当我们处在某一种环境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觉到这个是神的安排，要帮助我们，要造就我们，使我们有精力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不能成为约伯的祝福，他们不能啊安慰约伯，乃是因为他们的眼光，他们啊把约伯的状况他们认错了，他们却不能了解到他目前的状况，因此他们都用严厉的言语，用一些责备的话语，要约伯来就范，要劝勉约伯啊，来离开这些不应当有的这些犯罪作恶的思想意念。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造就别人，我们要祝福别人，我们应该要想到啊，这个人他所经历的是我们以前也有经历过，才能成为这种经历，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耶稣，求你施恩带领，也祝福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人不多，但是主你仍然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啊一路的平安啊的回去啊，赐福我们的这个脚步，使我们分散之后，我们仍然蒙主你的带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生命生活，我们的身体都是健壮的，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